的充满，就是被你所完全的掌管，可以荣耀你，可以让我们借着基督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见你面的时候，可以有丰盛的果实，可以献给你，作为馨香的祭，讨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继续传讲以弗所书的信息。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保罗记载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二个祷告。那么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就知道以弗所书里面所记的保罗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十五节，到22节那里。那么和这个第三章14到19节里面所记的祷告类似的，就是保罗的祷告都是在他阐述了受的真理之后，然后呢，他为信徒们祷告，因为他深知道，如果不是上帝亲自的在人心里面动工，人不能够领会他所教导的真理，也没有力量把教导的真理活出来。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保罗的祷告是让信徒们能够更加明白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气。他这样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那个祷告的重点是放在让人因为上帝的光照，圣灵的这个光照和启示更加的明白。而这个第三章14到19节，其实一直到后面的这个21节的祷告呢，重点放在让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能力把所领受的真理活出来，活出来。所以保罗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祷告里面，是要为圣徒有能力活出来而来祷告，而来祷告。那么我们前次上一次啊，讲到这段的祷告的时候，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个保罗祷告基本的结构哈，现在在屏幕上也有打出来。那么祷告的对象就是父神，而祷告的内容里面中心的一条呢，就是在16节，起初的内容是神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神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连串的结果目的，在那个希腊文里面都用那个 hina 来带领的，后面都是从句，就是保罗说求神让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之后，后面能够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然后呢能够明白神的爱，更加能够知道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然后最后有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其实总结了16节一直到18节，这里就是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这个是一连串阶梯性的祷告，就是有一个核心的内容，然后有一步一步的一个结果，那就我们看一张了，下一张那个 PPT， 我就是把这个一步一步的结果列出来。那么保罗总的来说，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祷告是为了让信徒们领受了这个真理之后，能够有这个动力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真理的教导，不是只是让这个知识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而已，是一定要让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上帝已经预备了条件的要我们去活出来的生命 能够活出来啊，活出来。所以呢，马卡特牧师有一个比喻啊，他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所教导的这些真理呢，就像预备了一辆汽车，这汽车已经造好了，发动机都有，各方面这个设备都有，汽油也灌了，就是圣灵也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要让这个车开起来，能够开到马路上，向前冲，达到这个车本来被造的那个目的，就是保罗今天这个祷告的内容。他是要给怎么样？给信徒们点火，给信徒们点火。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啊，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几步啊，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做到的。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怎么样把它实践出来？怎么样把它实践出来？首先是明白真理，明白真理。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教导的。大家回忆一下，第一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天上属灵的恩赐，对不对？我们在父神里面，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拯救，有圣灵为我们救恩的这个保障，有美好的将来，因为将来一切啊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以他为元首归为一，而基督呢又是教会的元首，并且呢借此以为一切的元首。而我们这是组成教会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将来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掌权，作王掌权。然后到了第二章，他又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是不认识神，与神国无关的，活在这个世上，在罪恶捆绑当中，毫无指望。但是呢，因为神的爱，我们已经被基督从罪恶过犯里拯救出来，现在在地位上来讲，也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生命从此脱离了死亡、黑暗、空虚，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的，是有自由的。所以保罗一再一再的在那里讲了，也祷告神，让我们能够明白，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了何等样的一个地位，在属灵上已经有了何等样的丰富的条件啊！所以我们和世人相比啊，我们在属灵上是极其富有的，这个我们一定一定不能忘记。所以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信主的话，不管他有多少钱，他有多少的权，多少的名和利，其实和我们相比，都是赤贫的，都是赤贫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在神那里，他若不是被拯救的，他就一无所有，他就一无所有。所以保罗要我们记得我们的地位，我们做长子的地位，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要活的一个生命，就像一个在神面前乞丐一样，乞丐一样。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头几章在反复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呢，下面一步怎么办？那保罗就在这个第三章第16节这里祷告说，求神按照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知道这个心里的力量其实就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上一次讲到，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是最关键的，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就意味着神希望我们怎么样，不要在灵里面三心两意，心思飘荡，一碰到什么诱惑就跌倒，一碰到什么事情就动摇疑惑，而是要我们呢能够坚定心志啊， 专心来追求主，专心的来追求主。那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祷告说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灵，因为这个不是靠着人的这些心理学或者鸡汤或者世俗的所谓的那种鼓励加油所能做得到的，这个必须是神来做。而在人这方面当然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就是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那么就是当圣灵在催促我们的时候，圣灵要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靠着圣灵致死肉体。那么若是我们愿意顺服，圣灵也必然帮助我们，必然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呢、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刚强起来。那么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之后呢，下面一个结果，下面一个结果就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心里面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那么上一次解释过，这个不是说基督徒信了主，基督还没有住进来，非得要到再进一步的某种第二次祝福或者努力把基督接进来。这个里面在原文用了这个词，这居住这个词前面又加上一个前缀叫 kata， 就强调如果我们顺服圣灵，使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的话，基督就能够安居在我们里面，他就 settle down 了，他就安稳居住在我们里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基督跟我们有更深的一个关系，更深的一个关系。那么就基督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也觉得非常的舒适，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融洽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很亲密的关系。相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虽然信主了，但是他里面很软弱，他常常去犯罪，他常常不能集中在神的这个身上，不能够坚定心志来跟随主的话，就像这个家里面很乱，很乱啊。基督就算是住在里面，他也常常要清扫，他也觉得不舒服。厨房里面一大堆东西，图书馆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那个内容都是不健康的、不舒服的。那个在客厅里面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好好的一个招待啊，并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反而要常常来督促，还来清理，还管教这个家里的主人，一直要到这个房子被清理，他能够安居下来为止，安居下来为止。所以说里面的力量刚强，使基督能够舒适的安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有个更深的一个关系，更深的一个关系。好，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神的心意，神是要与我们同住，而且要与我们有个安居，有一个是亲密的关系，一个关系。好，那接下来就又更深一层的，就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里啊，稍微做一点解释啊，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比较这个直观的一个翻译哈，就是说这个叫我们在爱里面有根有基，或者是说他其实是用了一个完成式的一个分词，就是我们已经在爱里有根有基，我们已经在爱里面生根，并且打下根基，并且打下根基。那这里面呢，给我们有两个形象的一个比喻。他用的这个词生根呢，是用的是一个植物的一个形象，树的一个形象，就是说这棵大树啊，它深深的向下面扎下根来。但是我们知道树不仅仅是有根，它是活的， 它的根扎得好的话，它上面一定会生长，会长叶，会开花，会结果。好，所以我们就想起来，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比喻呢，比喻信徒的生命的成长。比如说耶利米书17:7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那我们也很熟悉这个诗篇第一篇，对吧？那日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怎么样？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要常常结果子的，常常结果子的。另外一个呢，用的这个有机哈，除了这个有根，用这个树的这个比喻，说明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一个活泼的生命之外呢，还有一个说有机，有机就是说造房子打下一个结实的一个基础，结实的一个基础。圣经里也有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磐石上。所以既用了这个树的比喻，又用了那个房子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爱里面有这样扎根，有这样扎根。那么这里的爱是谁的爱呢？指的是哪种爱呢？弟兄姊妹可能第一反应可能会认为，哦，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嘛，对吧？因为后面就讲到。那么其实呢，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在这里的爱其实指的是圣徒之间的爱，圣徒之间的爱。因为这里并没有用耶稣义这个爱，这是在下一节，而这一节呢更多的是圣徒之间的爱，即基督的门徒之间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在彼此相爱当中扎根，打下根基之后呢，可以怎么样，可以得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下面的一节讲的是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但是在这个爱心有根有基指的是在教会里面圣徒彼此的相爱，并且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要扎根在这个里面，扎根在这个里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这个是很丰富的这个内容。当然信徒之间的爱这个源头还是基督的爱嘛，是基督的爱，但是这个侧重点在这里是放在那个圣徒的爱，圣徒的爱。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而且圣灵呢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好，那么在人的方面，在基督徒这边来说，既然有神这样先爱我们，既然有圣灵把这样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彼此相处的时候活出神的爱。因为罗马书13章这里也教导，爱就成全了律法。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触犯律法，去杀那个你爱的人，或者做任何使他亏损的事情，亏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因为神的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可以活出来完全的律法，完全的律法。好，那保罗就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到了18，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长阔高深。这个逻辑就顺下来了，顺下来了。就说你要明白基督的爱呢，你必须跟众圣徒啊一同追求，而且彼此相爱，彼此相爱。 这个道理啊，我们也是讲了很多哈。因为基督徒不是单独的追求的，也不是仅仅和教会某些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追求，而是与众圣徒一起追求属灵成长。这个和上一节刚才讲的那个圣徒之间彼此相爱是呼应的，呼应的。因为我们必须在实际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彼此的相爱才能够去明白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实实在在呢施行在我们身上的，而且也是施行在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包括呢最小最不起眼的圣徒。那我们所熟知的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一直到46节的这个山羊绵羊的这个比喻，主耶稣就说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审判那些义人和恶人。那么怎么分出来呢？那些义人就是怎么样，就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去照顾他的。那么那些义人就问说，我什么时候来照顾你呢？我什么时候在你饿的时候给你吃的，渴了在你渴的时候给你喝的，在你做客旅的时候给我住的呢？耶稣就说怎么样，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同样那些恶人不去照顾基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去照顾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那最小的一个身上。所以看到没有，神的爱是很具体很实际的，坐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并不是抽象的哈，并不是抽象的。而且呢，你看到这个爱呢，它也不是那种情感上的，好像说哎呀感觉到爱你或者怎么样的，而是牺牲的爱，而是为了追求别人最大好处的一个爱。这就是神的爱的一个性质。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彼此相爱，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在圣灵光照下面呢，我们也会像保罗那样看到自己就是罪人的罪魁，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教会里面最小的最可怜的最软弱的，从而能够体会到神竟然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爱。而且我们在实际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实在是爱心不足的，发现自己的软弱，需要神的爱忍耐和扶助，也需要有神的爱充满了那些弟兄姊妹们来忍耐宽容帮助和扶助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的爱通过这些弟兄姊妹通过教会里彰显出来的是何等的长阔甚高，何等的长阔甚高。都是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非常实际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来领会他的爱，领会他的爱。而这些呢，都只能在与众圣徒一同追求的时候才能经历才能领会啊。那么18节所讲到的这个要明白啊，要与众圣徒一同追求，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甚高，这个明白他有这个抓住，拼命的抓住，力图能够掌握的意思。他也有那个卡塔那个前缀，就是一个加强。这种爱的长阔高深需要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才能领会的，这个不是单单头脑理论上的啊，需要努力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竭力追求才能达到。所以这个又回到了刚才那个16节里面讲到的，是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才能做成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征战的一个过程，因为肉体是圣灵是一直征战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圣灵，这个不是苦行，而是向圣灵带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从我们自己的意识那里退让下来。好，这里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5章里面 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这样讲，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25节他这样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这些也都是在教会的实践里面来活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肉体的邪情私欲起来，要推着我们去爱这个世界，自我中心，顺着自己的性子犯罪，不顾神的心意，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世界短暂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受这个诱惑，不去关心人的灵魂，不顾别人的好处，不顾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事，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明白他心意的，我们有圣灵居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的人是会知道我们正在经历诱惑，而圣灵也会催促我们来抵挡罪恶，转向神。我们那个时候就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来及时回转，而不要硬性到底。我们每日若是能在小事上这样来顺服圣灵，便能够在属灵上成长。就像我们在这个屏幕上所看到的，一步一步的前进。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要彼此提醒帮助，在爱里一同成长，这样便能够明白基督长阔深高的爱，就是能够经历它，并且能够领会。这就是保罗所祷告的这个内容。好，那下一步他又说这个19节啊，又进一步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个其实是跟这个18节是对应，也就是解释这个18节里面所说的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么长阔高深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呢？这个是能够超过人的智慧所能够完全理解的，因为我们想一想，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全知全能的神，圣洁的君王，出于对我们的爱，竟然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渺小的罪人，我们这些出现少时就如同云雾不见的这样的这种生命，如何能配得他这样的爱？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能够根据神的启示理解一些，但是呢，他这个爱毕竟还是超出了我们这个有限的理解能力。所以很多圣徒就常常惊讶于，我们也应该每天都惊讶于神对我们这样的爱，就像这个奇异恩典这个诗歌里面所唱的那样。每次我们想到神对于我们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惊讶，就觉得奇异使我们惊讶。最后有一个目的啊，就是神叫我们心里面力量刚强起来，让耶稣基督能够更深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明白他的爱。他其实有一个总结的一个目的，就是在20节，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那么到底这个让我们能够充满什么呢？就是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神里面一切美好的东西，比如说他的圣洁、他的爱、他属天的智慧、他的能力等等，这些恩赐。 如果用加拉太书刚才所念的，就是圣灵所结的那个果实，也就是上帝里面的各样的良善的品性。特别是在这个里面，根据上下文，保罗讲到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教会里面合一组成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这个叫神一切所充满的，更加的重要。因为这样的话呢，能够使两边呢中间这个不同那个原来隔断这两种人的墙呢，能够完全的消弭，达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合一，完全的合一。那么这个充满的意思呢，其实还有一个被管理的一个意思，就像被圣灵充满一样，就意味着我们是完全的被圣灵的来管理，来管理。就像一个人说，当某个人他发怒，他完全被那个怒气所充满的时候，就意味着呢，他失去了理智，他不能控制自己，他不能管理自己，而是被这个怒气所控制、所管理的。那当我们说到我们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被圣灵所管理，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充满了你们，就意味着我们是要被上帝他所管理，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完全就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么这样的生命呢，是完全顺服神的，是可以荣耀他，完全讨他喜悦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共勉，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几个步骤，就是保罗他为我们所祷告的首先我们要明白真理，然后呢是靠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那么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就使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使他能够更加的稳居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与众圣徒彼此相爱，生命在这个爱里面扎根之后呢，更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呢知道他这个爱是过于人能够所能测度的。最后有一个结果，一个美好的结果，就是神他完全的掌管我们的生命，叫他充满了我们，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弟兄姊妹们，神必帮助我们来做这样的追求，当我们愿意来顺服他的时候。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并且你也预备各样的条件，主啊，让我们可以走这个美好的